十五章，出埃及记三十五章，耶利米书三十八章，题目是听命安息，甘心献上，靠灵做工。听命安息，甘心献上，靠灵做工。好，我们知道从今天开始就是以色列人要建造会幕，摩西下山以后，神的工作就要开展，就是要带领全会众来建造耶和华的会幕。所以第一点，听命安息，因为第一段讲的安息，工作要紧，听命安息更要紧。所以开头讲到守安息的问题，底下就是甘心献上。为了建造会幕，神叫每一个以色列都可以甘心的献上礼物，结果他们都是这样甘心乐意，凡受感的甘心乐意的都拿礼物来，大大小小各个样各色各样都能够拿来。为什么这么甘心？我们想想为什么。因为以色列觉得自己不配，拜过金牛犊，得蒙神的赦免，神的宽恕，今天能够在这个会幕工作有份，这是大恩典，这是大恩典，是觉得不配，所以大家都甘心乐意。本来都是带在自己的身上的装饰，现在呢成为会幕所用，本来是荣耀自己，虚荣自己，以后呢他们都献上，都献上，所以得蒙神的悦纳。这里面就包括会幕里所需要的各色各样的物件，而且都是照着神的样子来做。也看见神兴起聪明的工头，智慧的巧匠，对着那边去，就是西底家。他始终都是不听神界的先知对他的警告，他不肯归降巴比伦，甚至又迫害先知，这个纵容这些个恶首领来迫害神的先知，所以至终呢他遭灾，圣城都被焚烧。原因是西底家不甘心把自己奉献，也不肯对付自己的老我，他的本性是什么呀？刚硬犹豫，先知说的话不听，又怕巴比伦加勒底人，又怕众首领，又怕自己蒙羞，怕东怕西，怕人胜过怕神，所以西底家不能蒙恩。所以教训我们，我们必须靠圣灵，先让圣灵和主自己的话拆毁我们的旧造生命，才能够照着神的话，照着神的样式建造我们里面的灵宫，使我们成为新人，献身事主。这是一份很大的恩典。所以今天两边相对，建立与拆毁，建立与拆毁，要建立嘛，先要经过拆毁。我们里面有西底家的东西，需要彻底拆毁，然后才能够建造。乐献与犹豫，这边是乐献，那边是犹豫，刚硬又犹豫，犹豫是一个心怀二意的人，三心两意的人，从来没有在神面前得到过什么。所以让我们坚定的来听主的话，来奉献自己。所献的一切都可以代表什么？所有圣殿里面的一切材料都是宝贝的，不管是金银铜，不管是蓝色、紫色、朱红色线，或者是一根捻的细麻，这都代表神儿女的本身。我们要自己把自己，我们要把自己献上。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这个什么啊，亲爱的弟兄啊，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啊，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应该这样把自己奉献。啊，现在我们分段，七小段，五节对四节，所以开头都是一节对一节，然后四节、五节对那边第四节。我们现在看第一段，第一段是一节到二十节，一节到二十节，那面十六节，题目是听命安息，甘心奉献，难中蒙救。听命安息，甘心奉献，难中蒙救。好，我们先看一节到三节，这段专门讲安息的重要。既然这一章就是要开工，彻底的开工，要建造会幕了，以色列都要拿东西来要奉献了。但是呢，头一段讲的不是工作，乃是讲的要守安息日，所以可见的听命安息比工作更重要。摩西召集以色列全会众，对他们说，这是耶和华所吩咐的话，叫你们照着行。 去听命胜于一切，行圣旨的话要照着去行。六日要做工，第七日乃为圣日，当向耶和华守为安息圣日。六日做工，所以现在他们建造会幕就是要做工，做会幕的工作。但是最大的功是什么功？就是听从神的吩咐，那就是做工。是六日做工，第七日就是圣日，向耶和华守为安息圣日，就是第七天大家要休息，要敬拜神。凡这日之内做工的，就是你违背了神的十条诫，你违背了神的命令，就要把它治死，就把它治死，你就不能够在以色列这个会众当中，这个恩典中有份。但安息日不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生活，安息日连生活都不可以。这个生活我们知道，不但说他们安息日包括他们做饭生活，更要紧的，因为他们要建造会幕嘛，锻炼啊，在这个铸造锻炼的工作上，这个烧火来做工这些事上都不能够，因为安息日要完全守住。这是前三节，对他那门我们也看前三节，38章1节到3节。马坦的儿子示法提亚，巴斯户尔的儿子基大利，是尼米亚的儿子尤甲，还有马基尔的儿子巴斯户尔，一共是三个。这三个人都是凶恶的首领，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听见耶利米对众人所说的话，那么就是前一章所说的话，他们就怎么样呢？就说这个话，就是他们引证，就说耶利米说的是什么话，就是第二节。听见了以后他们就反感，听见了以后他们就抵挡，听见了以后他们根本不遵行，而且呢他们憎恶先知，也就是抵挡神。所以两边相对，这个第一节和那边的第一节相对，那边是摩西完全遵守神的命令，他听神的话，照着神的旨意召集以色列全会众来吩咐他们，来照着去行。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作恶的首领，那边是忠心的仆人，那边算是，这边是这四个凶恶的首领，这边是联合抵挡神，那边是召集全会众，这边是联合抵挡神，那边是为什么召集全会众？吩咐照神化行。所以这个第一节最要紧，因为就要开始建造会幕了，不在乎你建造会幕多么的轰轰烈烈，在乎什么呀？要照着神的话去行，这也就是三三样式，照着神指示的样子去做，吩咐照神化行。对着这边来，38章这边是什么？这边是憎恶先知的话，憎恶。再看第二节，耶和华如此说，这就是先知的话。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但出去归降加勒底人的必得存活，就是以自己的命为掠物，必得存活，就能够保住自己的命，不至于灭亡。那就是说听命就存活，你不听命你悖逆，结果呢就遭刀剑、饥荒、瘟疫。你听命，什么叫听命？归降加勒底人，因为加勒底人是神立他，神兴起他来，你要归降，你完全要降服。所以两边相对，悖逆必遭刀剑，那面是什么？违命必被致死，那面是守安息日，如果你不守的话你必被致死。那面是遵命做工享安息，遵命做工，你做工也要遵命，要守安息，也就是享安息。对他这面就对耶利米，耶利米在这样的众人的反对之下，能够什么呀？忠传神旨。耶利米想安息，是因为他忠心传神的旨意，所以他忠心的遵循神的旨意，照神的旨意去说话，去传讲，那么就要安息。那没有什么别的可做了，就安息。你不管天翻地覆，你只管安息，这叫安息。是安息的前提是听命，安息的前提是听命。有人说我安息，你有什么安息啊？你根本不听命，你没有平安，安息更没有了。这听主的命令才有安息。我再说一遍，遵命做工想安息，做工都要遵命。第七日不可做工，就是不可以做工。这边就忠传神旨想安息，还有刚才我说的那个，就是违命必被致死，你违背了安息日的这个命令必被致死，这边悖逆必遭刀剑。所以两边相对，这 面是遵命归降，这是神的旨意，是耶利米是传出了神的旨意，遵命归降，那面是遵命安息。这是第二节，再看第三节，耶和华如此说，这城必要交在巴比伦王军队的手中。这还是耶利米的话，二节三节这两节就是他们引证耶利米的话，就是对耶利米这样的话他们反感，他们抵挡，他们憎恶。耶利米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如此说，所以先知根本不讲自己的话。当耶利米奉神的名在传讲神的话的时候，你不听你自己受害，所以耶利米能够安心。他说耶和华如此说，这城必要交在巴比伦王军队手中，他必攻取这城。两边相对，那边是尊神为圣，守安息圣日，就是尊神为圣，连火都不能生。在安息日这一天，你不能说我为了工作，你为了工作也不行。当尊神为圣，对他这边的免圣城被交。圣城为什么被交？就是因为他们违背神的命令，不遵守，不尊神为圣，不守圣安息日。这就是前三节，这是前三节。我们现在接着看四节，四节一直到十节，四到十。下面四五两节是对那边的第四节。摩西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从四节到十九节，整个这一段是神的吩咐，就是该献什么该献什么。以后呢，就是他们来了，以色列就真的就来奉献了，那是下一段。现在就说摩西就对全会众说了，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中间拿礼物献给耶和华。礼物就是要各随己意，要各什么，个人甘心照着自己的力量，要拿礼物献给耶和华。你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典和机会，能够有机会把礼物献给神。那底下呢最要紧的条件是乐意，凡乐意献的可以拿来。神没有说你们一定要这样一定要那样，勉强乐意，所以奉献一定要乐意，乐意献可以拿耶和华的礼物来。什么呢？首先是金银铜，金银铜代表性爱望，要拿来，那甘心的奉献给神。我们所得的生命上的每一点丰富恩典，主给我们的装饰，主给我们的一切，我们都要奉献。这些也代表着把自己献给神。会幕里不能缺少金银铜，但是也不能缺少第六节紫色、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因为这些个要做什么？要做圣衣，要做幔子，要做门帘等等的用处。蓝色、紫色、朱红色线，还有什么呢？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这个以前我们都说了，我们现在简单的再说一下。金铜代表性爱望，蓝色是属天的，哥罗西书三章三节，思念上面的事，追求上面的事，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事，这就是蓝色。紫色的意思就是让我们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贴前四章三节到四节，圣洁尊贵也有尊贵的色彩，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要犯罪，有紫色。朱红色线就是要受苦舍己，彼得前书四章一节要有受苦的心智。朱红色，细麻就是圣洁，完全圣洁。山羊毛那就是我们要有神的恩慈和温柔温顺。染红的公羊皮就是舍己牺牲，舍己牺牲。海狗皮代表基督受苦得胜，虽然粗糙，它能够抵制旷野的寒，什么严寒、狂风都可以，一切旷野的那些个不良的气候、恶劣的气候都能够抵制抵御，所以海狗皮。皂荚木是代表不改变，所以这些个都要有，每一个神的儿女要有这些属灵的这个美好的灵性。点灯的油，这是榨油出来的，你多祷告你有点灯的油，并做膏油和香料的香的香料，香料就是祷告烧香带酒。红玛瑙和别样的宝石是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的，这样就代表什么呢？宝石就代表受苦忍耐，经过雕琢被主镶嵌上的，所以都不能缺少。第十节，你们中间凡心里有智慧的都要来做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有的人献财献物，有的人呢献上自己的才干智慧聪明， 心里有智慧的都要来做耶和华所吩咐的。你材料有了也得会做，你不会做也不能够成为一个以福德，成为一个胸牌，来做耶和华所吩咐的。到十节为止，对待这边到八节，我们看四节到八节，四节对那边的四五两节。于是就这些恶首领啊，这些首领们，于是首领就对王说，他们恨这个耶利米，他们就对王说，求你将这人治死，因为他向城里剩下的兵丁和众民说这样的话，使他们的手发软，这人不是求着百姓得平安，乃是叫他们受灾祸。是耶利米传这个话，就是众人抵挡，没人爱听，叫我们遭灾，我们不爱听，但是神的命令就是要遭灾，所以要把耶利米治死。那这个第四节两边相对，这边就是耶利米，首先我们看这个代表什么，那边献上金银铜，这边就是甘心献上自己。耶利米本身就是金银铜，金银铜都是经过那个炼净，被神熬炼，甘心啊献上自己，那边是献上金银铜，这边是置人死地，对着那边就是没有信望爱，无信望爱。为什么把人置于死地啊？他根本没有信望爱嘛。金铜代表信望爱，这边是求将先知致死，求将先知致死，求了半天求这件事，对着那边就献上甘心礼物，献上甘心的礼物，那面是都乐意献上，都乐意献上，每个人都乐意献上。那对他这面呢，对他这面就是耶利米不讨人喜悦，耶利米是专讨神喜悦，他只是甘心乐意献上自己，而且呢不讨人喜悦，那么甘心献与神。这是第四节。再看第五节，西底家王说，他在你们手中无论何事，王也不能与你们反对。你看西底家多懦弱，一方面他自己也恨先知耶利米，一方面他也惹不起这些凶恶的首领。好好好，这是西底家的态度，所以两边相对。先看这里，先可以对耶利米先知，那边是奉献宝贵材料，蓝色、紫色、朱红色线，所有的材料都是宝贵的材料，神看为宝贵，奉献宝贵材料，对着这边就是耶利米传神旨被赠物，神看为宝贵，人看为可赠。那面是配搭做工，各样的材料都需要，表示我们彼此之间配搭，有蓝色就必须有紫色，还要有朱红色，还要有细麻，这叫配搭做工。这面是狼狈为奸，这面西底家跟首领是狼狈为奸，那面是配搭做工。第六节，他们就拿住耶利米下到哈米勒的儿子马基亚的牢狱里，那牢狱在灰兵的院中，这都是暗中的牢狱啊，私人的牢狱，他们就用绳子将耶利米系下去，可见的非常深。这个牢狱是个深坑，狱里没有水，只有淤泥，也是潮湿的淤泥嘛，也是潮湿的，虽然不至于淹死，但是长期的潮湿我们知道多痛苦，耶利米就陷在淤泥之中，陷在里面自己不能自拔，陷在里面我们想有多痛苦，一天在潮湿当中，在淤泥里面，耶利米受苦是为了百姓，是为了遵循神的旨意。两边相对，第六节，这边是狂妄敌神害人，那边是那边什么，那边是舍己牺牲救人，那边是这个公羊皮又是染红的又是海口皮，代表舍己牺牲来救人，这边是狂妄敌神害人，那边这层层的覆盖，你看公羊毛一层，这个染红的公羊皮一层，还有海狗皮一层，还是里面一层，这叫什么呀，在神的覆庇中，对着这边就陷于淤泥中，耶利米是陷在淤泥中，但是是在神的覆庇中，神保护他，神用海狗皮，用公羊皮，用染红的公羊皮来保护他。这就是第六节。第七节，在王国的太监古时的以伯米勒，以伯米勒的意思就是王的仆人，他真是甘心做仆人，他有神的心，他是古时人，他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但是他却是卑微爱神，爱神的仆人，与神的仆人同患难共呼吸，他 怎么样呢？他听见他们这样的害耶利米，把耶利米下在牢里，那是王呢坐在便雅悯的门口，两边相对啊。这节圣经就是关心神仆，爱神爱人，这就是以伯美勒关心神仆，爱神爱人，对着那边就是点灯发光，烧香拜求。我们那么呢，有没有奉献点灯的油？我们有没有奉献烧香的香料？有没有？就在于我们是不是真正的灵力祷告，点灯发光，烧香拜求。这边就是以伯米勒。以伯米勒虽然是王的仆人，是个太监，太监是被人瞧不起的，他又是个外邦人，古时人，黑皮肤，但是他却体会神内心，关心神仆，爱神爱人。再看第八节，以伯米勒就从王宫里出来，对王说，多么大胆，因为王正在坐在便雅悯的门口，他就过来了，他就大胆的对王说，两边相对，那边是献上宝石，这边就是献上自己。以伯米勒在神眼中看就像宝石一样，这么宝贵，经过雕塑。他从王宫里出来，对王说，那边是心有智慧，那边是凡心里有智慧都来，心有智慧对着这边就挺身而出，那边是做神吩咐工，做什么工？做神吩咐他们的工，凡心里有智慧的都做神吩咐的工。对着这边什么？大胆对王说，大胆的到王前呢，大胆对王说话。再看第九节，下面就以伯米勒的话，主我的王啊，这些人向先知耶利米一味的行恶，将他下在牢狱中，他在那里必因饥饿而死，因为城中再没有粮食。你看他，他关心到先知，神的仆人关心到什么程度？是啊，要饿死了，要这么下去的话，在牢狱里面，而且看他多么憎恶这些个凶恶的首领，他向王说这个话，说明以伯米勒没有站在王的一边，也没有站在众首领的一边，他是站在神的一边，两边相对。这边是这些恶首领向先知一味行恶，一味的行恶，对他那边是做账目一切的功。这边是以伯米勒勇敢指责罪恶，勇敢指责罪恶，对他那边就是铸板工人，是铸板工人。其实我已经多念了，对不起，应该到八点，是不是到十点的那边？那边十节，这边到八节啊，那以下面一节第九节等会儿再说。好，我们到十节为止，现在我们再接着看，从十一节到十九到二十节啊，十一节到二十节，这是第一段，十一节到二十节。好，我们大家看十一节，就是心中受感有智慧来做的工是什么工呢？十一节开始就说了，就是帐幕和帐幕的罩棚，并帐幕的盖。这罩棚就指的有四层，就是前面所说的四层，还有呢帐幕的盖啊，就是包括这个盖，这个盖就是那个染红的公羊皮的盖，还有顶盖就是海狗皮。总而言之，就这几层，还有钩子。帐篷如果没有钩子，那也彼此不能联系在一起。还有板子，这个板就是竖板，还有栓，就是把竖板连起来。还有柱子，这个帐篷必须有柱子才立得起来。还有带卯的座。这些都不能少，柜和柜的盖，就指着约柜，施恩座和遮掩柜的幔子，这就是至圣所那一层。至圣所里有什么？约柜，有施恩座。十三节是指着圣所里的桌子，桌子的盖，为什么连杠都提呀？因为会幕是随时要扛抬的，还有桌子的一切器具并陈设品，所以每一样都代表所有以色列人的生命。要从圣所进入至圣所，每一样我们都要有，都要经历，都要经历，让我们的生命进入至圣所，来到施恩座前，让我们的来到这个柜，柜就是代表里面有法板主的道，桌子就摆出陈设饼来，摆出来，灯台就是要炸油祷告，灵里发光，香坛就是为万人守望，膏油新香料，这些个都是具备的，照着神的旨意。并帐幕门口的帘子，帘子就是领人进入，要有美好的见证。燔祭坛代表十字架，领人奉献，火热爱主。还坛的铜网、坛的杠，并坛的一切器具，还有洗濯盆、盆架，是啊，把人带到十字架面前，就是带到祭坛那里。洗濯盆是领人成圣。院子的围子就是要分别为圣，围子的柱子带某的座和院子的门帘， 帐幕的橛子并院子的橛子和这两处的绳子。你看，哪怕是一根绳子，哪怕是一个橛子，在整个会幕的建造上不可缺少。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还有罗马书十二章都提到，我们的肢体软弱的不俊美的都不能缺少，我们是彼此都有用的，彼此相顾，眼不能对口说我用不着你，要彼此相需相用，所以会幕里都有用。金工做的礼服和祭司亚伦跟他儿子在圣所又以供职供祭司职分的圣衣，这些个都要预备。这个礼服整个的圣衣是代表祭司的职分和祭司的生命。二十节，以色列全会众从摩西面前退去，就是到二十节为止，就等于什么呀？摩西说完了，嘱咐完了，应该拿的东西是什么？是什么？其中所包括的，就会幕里的大大小小每一样，所以以色列听明白了。到二十节为止，对着这边，我们请翻过来到十六节。我们从九节到十六节，第九节刚才我们已经看了啊，一面是这些恶首领向先知一味行恶，对着那边就说帐幕一切的功。我们要行善做功，是不是？不要行一味的行恶。这边是以伯米勒勇敢的指责罪恶，第九节啊，勇敢的指责罪恶，向王是揭露出来这些恶首领对待先知这些罪恶，对着那面去，以伯米勒就是柱板工人站稳，能够站得稳，在正道上能够站得稳，不妥协，不屈膝，不随和，不迎合人，不讨人的喜欢，是柱是板。第十节，王就吩咐古实人以伯米勒，你从这里带领三十人，趁着先知耶利米未死以前，将他从牢狱中提上来。你说这个西底家王为什么今天叫做犹豫？是吧？众首领的话他也听，以伯米勒一说他也听，他自己没有什么真的主见，是吧？所以王也就效力了。王说可以啊，你就快点吧，三十人带着三人，趁着夜里面还没有死，把他从牢狱中带上来。但是他不过这么一说，实际爱心的行动是以伯米勒去做，两边相对。这边是先看了，这边是什么？抢救狱中仆人，这个是古时人向王求的一个结果，是吧？抢救狱中仆人，对着那边就至圣所的生命，那边是讲到约柜是恩座，你要进入至圣所的生命。这边是耶利米肉身受苦，对着那边就进入幔内，耶利米真正进入幔内，这边是肉身受苦。这是十节，再看第十一节。于是以伯米勒带领这些人同去进入王宫，到库房以下，从那里取了一些碎布和破烂的衣服，用绳子坠下牢狱去到耶利米那里。你要把这个神的仆人坠，要什么呀？把他拉上来，不是这么容易的。坠下去倒简单，反正把他用绳子把他坠下来就完了。你要把他拉上来，不是容易的。所以以伯米勒，我们看看多么的细心，多么的体贴入微，是多么的是一个有心人呐、用心良苦啊，多么的宝贝啊！我们看到他是怎么做，进入王宫，到库房里面取了一些碎布。破烂的衣服，软的柔软一点的衣服，是不是破烂的越旧越软，不是吗？然后用绳子坠下去，坠到耶利米那里，两边相对。这边是碎布烂衣救先知，那边是桌子器具摆灵粮，不可缺少。我们要摆灵粮，你要有桌子器具摆灵粮，但是呢我们有没有碎布烂衣？就是说人看最不值钱的东西，最没有用的东西，但是你肯不肯就用这些个人看来，或者你自己也看来，碎布烂衣有什么用？但是呢救先知，或者是救别人，两边相对。那边是桌子与陈设饼，这边就舍己破碎救人。以伯米勒就是这个陈设饼肯破碎自己，主就是为我们破碎，他也肯破碎自己，舍己破碎救人。这是第十一节、十二节。古时人以伯米勒就对耶利米说：“你用这些碎布和破烂的衣服放在绳子上，垫在你的胳肢窝。”耶利米就照样行了。你看看多仔细，要不然耶利米大概不懂什么意思，扔了好多烂布过来，碎布烂衣，原来是叫他怎么样垫在绳子，放在绳子上，然后呢垫在你的胳肢窝， 然后呢用绳子的把它拉上来。我们看啊，这一点遵旨受苦，难中蒙救，这个讲的耶利米，他遵循神的旨意受苦，所以在难中蒙救。以波米勒发出这么大的爱心，对他那面就发光荣神，那面就点灯发光荣神，烧香代求。我们要有金灯台，我们也要香盘发光荣神，烧香代求。一面以伯米勒也是那一个美好的门帘，那边也讲的门帘，这边呢就是美好的见证，那边是门帘，这边就是以伯米勒美好的见证。十三节，这样他们用绳子将耶利米从牢狱里拉上来，耶利米仍在护兵院中，就是仍在居馆当中，但是起码不在坑里面了。他就是舍己大爱，舍己的爱就代表这个祭坛，要做这个祭坛，表示我们要爱火焚烧，舍己去救人。现在耶利米是被救上来了，那边做洗濯盆，这边是神让耶利米受苦成圣，越受苦越成圣。所以彼得说， 你们在肉身受苦就已经与罪断绝了，让我们成圣。十四节，西底家王打发人带领先知耶利米进耶和华殿中的第三门里见王，又是暗暗的见王。王就啊，对这个耶利米说，我要问你一件事，你丝毫不可向我隐瞒。这可见的这西底家又逼他，要让他来说出，他要求问耶利米的意思。两边相对，表面进殿求问，西底家哪叫进殿呢，他是暗暗的来问，可能他还怕别的首领知道，是吧？西底家这是怕人，过于怕神，是吧？表面进殿求问，对他那面什么呀，认为分别为圣，西底家就根本没有愿为，他根本不分别为圣，但是呢又想求问先知耶利米，想利用先知。这是四十五节，耶利米对西底家说，我若告诉你，你岂不定要杀我吗？我若劝你，你又不听，你必不听从。两边相对，这边就是邻里看透求透，那边是院中橛子绳子，橛子就隐藏祷告嘛，隐藏祷告的工作，一面是帐幕的橛子，一面这边就耶利米隐藏祷告。耶利米始终祷告，所以他始终回答都是照神旨意回答，隐藏祷告。耶利米在会兵的院里，说明他还不能够完全自由，所以他真是做隐藏祷告。那边就是帐幕的橛子。再看十六节，西底家王就私下问耶利米说，我只在那造我们生命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杀你，也不将你交在寻索你命的人手中。两边相对啊，这边是耶利米，是西底家私下利用先知，他说这么好听，那意思耶利米不回答他就等于回答了，我告诉你，你要杀我，你就是说明你是多么凶狠对待神的仆人，我劝你，你又不听，是那这就是那两边相对呢。那这一节呢，我们看到西底家是私下利用先知，那边是金宫礼服供职，那边是真正的供职，这边是不过是利用先知，那边是穿上圣衣，亚伦子孙供职的时候穿上的，穿上圣衣，这边就是耶利米忠心祭司，耶利米是一个忠心的祭司，所以耶利米知道该怎么回答。好，这是第一段，请翻过来，我们看第二段，二十一节到三十五节，那边是十七节到二十八节，题目是听命献上。靠灵做工，免被交出。好，我们翻过来，我们看二十一节到二十八节，我们二十一到二十八，先看这一段。这一段就是以色列听了以后退去，他们就甘心献上礼物，凡心里受感和甘心乐意的，都拿耶和华的礼物来，用以做会幕和其中一切使用，又用以做圣衣。凡心里乐意献礼物的，连男带女各带金器，就是胸前针、耳环、打印的戒指、手串，带来献给耶和华。所以可见呢，经过拜金牛犊的失败以后，他们都甘心乐意。为什么？因为经过神的这样的宽恕赦罪，所以没得可说了，甘心乐意献给神，而且自己的首饰，你看这些都是首饰，都乐意献给神，他不要自己的装饰，要神的会幕得荣耀，让神得荣耀。一个真正爱主的人，不是自己佩戴好多的装饰来荣耀自己，乃是要荣耀神。 让神得荣耀，所以他们把这些都现象都带来。凡有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啊，这个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的都拿来来。你有什么，你拿什么。所以我们不要跟人家比。哎呀，他怎么这样奉献？他这样为主做工，你有的你献，他有的他献，是吧？所以献的不同嘛。凡献银子和铜，都给耶和华为礼物，都拿了来。凡有皂荚木的，也可以做什么使用的，也拿了来。你什么都没有，你家种了很多皂荚树，那很好嘛，你就拿了来。凡心中有智慧的妇女，亲手纺线，这更宝贵了。纺线为自己的儿子女儿，为自己做衣服。现在呢，亲手纺线，把所纺的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都拿了来，在会幕的工作有份。所以这些姐妹的爱心，他们的善行，他们的爱心，他们的代价，他们的代祷，都能够成功整个会幕的工作。第26节，凡有智慧心理受感的妇女就纺山羊毛，不但会纺线，还会纺山羊毛。用山羊毛要做那个盖子罩棚啊。众官长把红玛瑙和变宝石黑仙剑在以弗德和胸牌上面都拿了来。做官长做领袖要有受苦忍耐的见证，所以宝石都代表受苦忍耐，所以有各样的宝石都带来。又拿香料做香，拿油点灯做高油，所以一切会幕所需要的香料就是照着神的旨意的祷告，油就是榨油付代价的祷告，都带来。到28节为止，对着这边请看到23节，这边我们请看17到23。耶利米对西底家说，下面就是西底家不是问他吗，他就说了，万军之耶和华这神，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若出去归乡巴比伦王的手里，你的命就必存活。你看耶利米说的话还是照讲，还是原来神的旨意，他没一点的更改啊。你出去归乡，那么你就存活，这城也不至于被火焚烧，你和你全家都必存活，不至于这么惨。但是你若不出去呢，我们就先看17节好了。这边是什么？不怕权势造船神旨。耶利米并不是怕，乃是该怎么讲怎么讲。所以对着内门就心中受感，甘心奉献。耶利米每次传神的话，面对这种强权，他所以敢讲，也是因为耶利米他里面有感动，里面是甘心把自己奉献，是不怕权势造船神旨。18节，他说，你若不出去归降巴比伦王的手里，这城必交在迦南人手中，他们必用火焚烧，你也不得脱离他们的手。这很清楚，你不听话，你一定遭灾。两倍相对，不肯投降，不得逃脱。那面是献上一切宝贵精气，宝贵的精气都要献上。肯奉献的人就是肯谦卑的人，这边不肯投降，不得逃脱。19节，西底家王对耶利米说，我怕那些投降加勒底人的犹大人。开头不肯投降是因为他怕加勒底人，现在第二他怕什么？怕那些个已经投降加勒底人的犹大人。你看对自己的子民他也害怕，恐怕加勒底人将我交在他们手中，他们就戏弄我。怕什么？怕戏弄，要脸皮，怕丢脸，像老扫罗一样，扫罗至死都要脸皮。你撒母耳最好抬举我，在以色列里面众长老们就要抬举我，他这个怕，所以这些个怕都没有必要。怕东怕西就是不怕神，这就是西底家，两边相对。怕被藐视戏弄，那么是甘心献上一切。一个人甘心献上一切，就没什么可怕的，是吧？我们所以惧怕，是因为你没有献，献不上这个老我，这个自己，这献不上自己的尊荣，献不上，怕被藐视。所以这边怕被藐视戏弄，那么是甘心献上一切，那么是都肯献给神。这边是老我献不上，还一个啊，那么是都肯献给神，这边是老我献不上，那么是坚定奉献，这边是犹豫不决。你从他的话里就看出这个西底家是犹豫不决，那么是坚定奉献。20节，耶利米说，加勒底人必不将你交出，求你听从我对你所说耶和华的话，这样你必得好处，你的命也必存活。你看先知耶利米到这个地步都求你，求他啊，求 求你呀、啊，你听话呀、啊，省了你的嘛，省了你遭灾。你听神的话，你必得好处，你的命也必存活。两边相对，这个二十节啊，二十节对那边的二十四节、二十五节，这边是灵里有看见，恳求王听，是的，或者求王听劝。你要灵里有看见，对着面面去，心中有智慧，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灵里有看见，一面是心中有智慧，一面是求王听劝，一面是亲手纺线。所以说亲手纺线呢、啊，这些个妇女，所以一针一线，每一根线都是他们纺出来的。这就是二十节。再看二十一节，你若不肯出去，耶和华指示我的话乃是这样，那么就将神指示传出来，那么心有智慧纺羊毛。所以那边就是不断的建造，这边呢是不断的拆毁。你不听，那么我把神的话传出来，那就你要被拆毁了。这是二十一节。二十二节，犹大王宫里所剩下的妇女必都带到巴比伦王的首领那里，这些妇女必说，你自己的朋友催逼你，胜过你，见你的脚陷入抑郁中，就转身退后了。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啊，这个从妇女的话里面，我们看这个二十一节，从这个妇女的话里表明什么意思？二十二节啊，二十二节表明就是说，这个西底家有一天将要遭到众叛亲离。你自己的朋友怎么样？是吧？都催逼你，胜过你，见你脚陷在淤泥中，都不理你，转身就退后了，这不是众叛亲离吗？你不听神的话，你不但遭到神的愤怒，而且没有人理你。你看有些人就是这样，一直背你，哪个敢理你，也不理你了，自己的朋友都离开你，转身都退后了。所以这边叫众叛亲离，那边是镶嵌宝石，像宝石一样就这么镶嵌起来，就是给你镶嵌，就是得蒙保守的意思。这边是恶首领为非作歹，就是说王宫里所剩的妇女都带到巴比伦王的首领那里，就是这些首领对着那边是众官长献上宝石，两边的首领不同，这边是那恶首领，巴比伦首领要害你，意思说连王宫的妇女都要被害，恶首领为非作歹，那边是众官长，那边也是首领，却是献上宝石。再看二三节，人必将你的后妃和你的儿女带到家里人那里，你也不得脱离他们的手，必被巴比伦王的手捉住，你也必使这城被火焚烧。那就是说你不听话的一个结局，这最后这几节都不得脱离仇敌手，两边相对，都不得脱离仇敌手，对着那边都有份带到的工作，那边就是又是献香料献米献油，都有份带到的工作，这边是都不得脱离敌手。这是一段，我们再看最后一段，请看二九节到末了。二九节开始，以色列无论男女，凡甘心乐意献礼物给耶和华的，都将礼物拿来做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工。所以不管男女，所以教会里面不分男女，都要有份，也都可以有份，都应当有份做圣属灵的工作。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犹大支派同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耶和华已经其他的名召他。所以这就是大家奉献的礼物，具体的做工就是有聪明的工头，有智慧的巧匠，比撒列是神提名召的，又以神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聪明知识，能做这样的工啊。这再次提到这个人为什么能够做工，因为他什么，被神的灵所充满，主的灵充满也是主的道充满，所以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哪来的智慧聪明知识？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就有智慧聪明和知识。三十二节，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刻宝石，可以镶嵌，能够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巧工。这个是就是在三十一章都重复了一下啊，现在又重复。耶和华又使他和但支派中亚西沙漠的儿子亚和利亚伯心里灵敏，能教导人。同工，这个同工也是能够教导别人，心里灵敏，跟他配搭。耶和华使他们，什么叫能教导人呢、啊？有教师的恩赐啊，能够教导别人。耶和华使他们的心满有智慧， 能够做各样的工，无论是雕刻的工、巧匠的工、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绣花的工和机匠的工，你看样样工都会。那这真是聪明，是吧？这是神给的聪明智慧，是各样的工。你雕刻，你是木匠活，你是绣花，是细线机匠的工，他们都能做，也能想出奇巧的工。为什么能？因为这些功能被神造就好了，这些功能真正的满了，里面充满了神的话、神的灵，满有智慧、聪明知识，所以才能做工，并不是他们自己能做什么做工。对到这边，请看，对到这边来，最后一段，24节到末了，24节。西底家对耶利米说，不要使人知道这些话，你就不至于死。那其实他并不是关心耶利米死不死，他是什么呀，他只是怕首领知道，他没有因为听了耶利米的话而战惊，像约西亚王一样恐惧战惊，心里敬服害怕，或者表示谦卑，毫没有什么表示，只是对耶利米说，可别叫人知道，不然的话你就死了。首领若听见我与你说话就来见你，问你说，他就交给耶利米应该怎么说，你就对王说什么话，问你对王说什么话，不要向我们隐瞒，我们就不杀你，王向你说什么话也要告诉我们，就是说首领如果这样问你的话。我们先看34节，两边相对，可以说是神保护他的仆人，那边就提名招聪明工头。其实耶利米的生死大权在神手里，根本不在耶利米，不在西底家的手里。西底家说不说，他不是为耶利米，他不过是怕人，所以神保护他的仆人，那边就是提名招聪明工头，这边是怕人胜过怕神，就是西底家，那么甘心献的都拿来，那么是都遵命做工，都遵命做工，这边是仍悖逆不听。你看西底家没有一点表示，我要谦卑，我要听。25节，兄弟若听见了我与你这个说话，就来见你，问你这些话的话也这个让你告诉他们，这什么意思？两边相对。我们看这个25节啊，25节对那边的31节，那边是神的灵充满做工，怎么做工啊？我们要求神的灵充满，神的灵充满做工，对他这边是充满虚谎惧怕。西底家做什么？你看西底家说的话里面就是这样，兄弟如果问你怎么，这就是他交给耶利米，意思说你要这么说，充满虚谎惧怕。26节，你就对他们说，我在王面前恳求，不要叫我回到约拿丹的房屋死在那里。当然这话也是事实。那其实耶利米这个西底家这么乖巧，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两边相对，那么是想出巧工。那边这个聪明工头、智慧的巧匠，他们能够想出巧工，对他见了什么呀？处处乖巧，倒不是做巧工了，就是自己乖巧，处处乖巧。那边是性爱旺的工作，那边又讲到能够做金银铜各样的工，性爱旺的工作，这边是人的聪明办法，所以神要炼净我们许多人的聪明办法。27节，随后众生领来见耶利米，问他，他就照王所吩咐的一切话回答他们，他们就不再与他说话，因为事情没有泄露耶利米也担当法，你看看没有说，是不是？其实当然对这些假先这些恶首领也不必说什么，两边相对我们主要的在这里对谁呀？还是对西底家，那边是能刻宝石、刻木头，那个雕刻，能刻宝石也能够雕刻木头，对着这面就是西底家，仍刚硬如顽石朽木，仍然刚硬。最后一点，于是耶利米仍在护兵的院中，直到耶路撒冷被攻取的日子。我们看先知啊，一直都是在受苦传道，这边是受苦传道，那边是靠灵做工，这边是我们知道接下来耶利米还一直在传神的话，这边是蛮有神心忠传神旨，那边是蛮有智慧能教导人，那边就对这个亚和利亚伯。最后是34、35两节，对到这边和这边的耶利米相对，耶利米仍在护卫的边院中，一直到耶路撒冷被攻取一直都是受苦到底，蛮有神心忠传神旨，那边是蛮有智慧能教导人， 这边是西底家背逆王康到底，西底家始终都没有听耶利米的话，那边是都照样是做工。所以西底家的王康就是王康什么抵挡神的话，抵挡神的样式，背逆王康到底，那边是都照样是做工。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今天两张圣经，神还是要我们听命胜过一切。西底家就是背逆刚硬，不听神的话。另一方面呢，也让我们看见啊，我们要甘心乐意奉献，不要像西底家犹豫不决，怕东怕西，犹豫不决，要乐意献，要乐献，乐献你犹豫。另外也求主让我们看到西底家的这一切光景就是我们里面的本相，所以要拆毁然后才能建造，所以拆毁与建造。好，今天大小轮的中心是听命乐献，归回建殿。所以今天小轮子求神是什么？被掳的归回是吧？听命乐献，神要救回被掳的雅各呀，归回建殿，要建造神的灵宫了，建殿，不再忘形。这个不再忘形非常要紧，诗篇呢85篇，神听祷告，神救活百姓，神的慈爱和救恩都临到我们，但最要紧的什么呀？神允许平安也给我们，但是他们却不可什么再转去忘形。这个在箴言里也有这样的话，箴言19章，大概是19章吧。我们不能够再忘形，蒙了恩典又偏离知识的言语，偏离知识的言语，不能再。17章告诉我们不要再忘形，所以我们常常什么叫忘形啊？又随己意，又是任凭自己随便其行，任意而行，这就是忘形，像西底家一样。所以听命乐献，归回建殿，不再忘形，这是真正的听命。求主把我们里面的什么呀？犹豫、惧怕人、怕环境、悖逆、王梗啊，这些都拿掉，我们才可能乐意奉献，坚定的听命，来建造神的会幕，建造我们自己的灵宫。好，今天我们就到此。我们大家同心祷告，最近建造会幕啊，希望大家好好祷告。25章已经讲了一遍了会幕，现在从35章又讲一遍，等于是第二遍。所以求主让我们详细的明白整个会幕的样式尺寸，好让我们一生都照着主的那个样式尺寸去建造啊，建造我们的会幕，建造我们的灵性，使我们被建造起来。好，我们到此。